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上堂课呢讲到这些教案发生的频率和集中的时间，以及呢我们思考了一下引发这些教案的原因。那我们这堂课继续来谈基督教和中国社会之间这种在19世纪激烈的冲突。那我们首先看这些教案它发生的时候，倒是一些诱因是什么呢？刚才那些是深层的原因啊，当事者不会或者肯定想不到这么深也是有可能的。那一般来讲，我们看到这些教案的一些诱因呢，其实都跟一些谣言有关系。那这些谣言往往是耸人听闻的啊，他们说西教士在这里采生折格，这个词呢是一个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的一个词。什么叫采生折格呢？采就是采花的采，生就是生命的生，折呢就是折断的折，隔呢就是隔断的隔。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在当时中国民间社会里面呢，有一种传说，有一种传说就是有一些江湖艺人会把有一些小孩子呢绑架，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就说是拍花子哈，是一种迷药，把这孩子迷走，然后就给他们动一种外科手术啊，比如说脚啊在背上啊什么，就是把他这个人的那个形体呢弄成畸形的，或者把他关在一个小笼子里面不让他出来，慢慢他长的呢就成了一个肉球一样的非常可怕的一种东西，但是他是活着的，是一个人哈。他们就把这些人呢带到各个城市去展览，就是让老百姓呢花点钱进去看个怪物。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残忍的罪行，但是呢在这个宣教士的身上就说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什么诱奸妇女啊，设迷药啊，在井里投毒啊，尤其是剪辫子哈，大家都知道孔飞利写的那篇非常著名的那个研究著作，就是说剪辫子是清朝男人非常恐惧的一个事情哈，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一个剪子飞来把你的辫子绞断啊。那本书的名字叫教魂儿，那孔飞利的研究呢就是分析在当时为什么社会上有这种令人惊恐的谣言以及这些谣言的影响，然后还说教堂呢能够私藏军火啊，挖人的坟墓啊，偷盗，而且呢西方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的西药为什么那么灵呢，都是用人的这些器官做的，所以采生折格嘛，就是把人的器官啊隔下来啊，拿眼睛做眼药啊，用肝呐、肾呐、或者什么，就是很可怕的一些传言啊。当时中国人呢对于这些西方来的东西都非常的好奇，但慢慢也产生了这个质疑疑问啊。比如有一家照相馆，在北京第一家照相馆，他的老板就曾经差点被国人殴打致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这个照相机非常的奇怪，那就认为呢他那个镜头一定是人眼睛做的，那就他就是产生折格的一个犯人嘛，一个罪人，所以大家就很愤怒，完全不知道这个照相机的成像原理啊，他们是一种想象，其实一种想象。而这些谣言的制造者都是谁呢？其实谣言的制造者就是当地的官员和士绅，他们是背后的，他们在后面散布这种谣言，因为他们心里面很仇恨这些宣教士对于他们的仕途的影响，对于他们地方秩序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些外来者真的是扰乱地方， 所以他们又不敢在明面上去找这些宣教士麻烦，因为清朝政府已经严令保护宣教在中国，所以他们就在背后呢制造这种耸人听闻的谣言。而传播者是些什么人呢？传播者其实就是当地的一些老百姓，他们信这些谣言，又传这些谣言。所以地方的官员士绅利用老百姓的这种文化想象啊，当地的他们就制造这些教案，老百姓在听到这些谣言之后就群情激愤，就会去攻打教堂，烧毁教堂，甚至杀害啊宣教士和基督徒。那这就不断的产生教案，就是我刚才说的1840年到1900年一共要发生400余起啊。那在这个教案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最后有一个高潮，就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大家都清楚听说过这个事件，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学习这一个课哈，就是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那其实我们今天以基督徒的立场来重新的来看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会发现它在社会当中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原因的一个事件。它是建立在整个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和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之间那种张力和矛盾冲突这个背景之下，只不过到了1900年呢爆发了一次大的。其实这里面有一定的偶然性啊，因为当时呢山东等华北地区呢大旱，那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可种地可做的农活，他们就整天在场院当中啊闲着。那有一些拳师师傅呢就教人打拳，打义和拳，这个本是当地社会一个非常有着历史的这种社会现象，很多人在当地都是习武啊强身啊自卫啊这样的一个运动。但是慢慢的就开始呢，大家就有一些谣言传播呢，就是现在天这么旱，旱到这个地步，今年又肯定欠收，这一定都是基督教来得罪了我们中国的神明啊，就是这些洋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得罪了中国的神明，使得老天爷一发怒，那整个的这个旱灾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突然就有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群体性的聚集。而从清朝政府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当时慈禧太后和清朝政府一些守旧的官员呢，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算盘，并不是说他们真相信这些义和团的神权哈，就是刀枪不入。其实在山东那些啊硬气功金钟罩铁布衫这些硬气功呢确实是有，不过这些硬气功呢他们只能是在某种情况下不会被这个刀砍和枪扎着伤，比如说刀砍你砍可以，但是你不能割啊，枪扎可以你不能钻，这时候呢它是可以显示出这个硬气功的这个效果的，但是再怎么着它也不能够抗住这个火气哈，就是枪弹的这种攻击。所以清朝官员里面据我了解并不是所有人真的都这么相信，只不过他们就是装作相信哈，因为慈禧太后认为这时候民心能够被他所使用。他为什么想在这时候要使用义和团给洋人一些颜色看看呢？是因为他听说一个谣言，就是其实中国这是社会啊，上下谣言都很多。他听说一个谣言，就是洋人呢准备支持被他软禁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百日维新之后被他软禁在瀛台，这个时候西方人认为光绪是一个开放改革的皇帝啊，比较愿意跟他打交道，而慈禧守旧成为西方人在华扩大他们的影响和势力的一种障碍，所以他们就传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至少就是西方人准备支持光绪让慈禧退出这个垂帘听政掌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慈禧就非常的生气哈，在这种暴怒之下，以至于他丧失了他常年非常冷静的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他就突然就利用八国联军来显示中华的力量，那给洋人一些颜色看看，甚至呢突然要向八国宣战啊，这是有点疯狂到一个丧失理智的一个地步。 总之，在这样的一个运动当中，由于官方的这种支持，老百姓就认为，既然有朝廷支持，有官方支持，那他们就可以放手大干，而不至于被追究责任。为什么在山西有这么强的这个义和团的力量，并且在山西杀基督徒、杀宣教士人数最多、最残忍呢？是因为山西的最高的官员山西巡抚玉贤，他曾经呢在山东当巡抚的时候呢，跟洋人有这种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洋人迫使清朝政府调离他，不让他在山东当官啊，清朝政府只好把他调到山西，所以他就心中更加痛恨这个教会，更加痛恨洋人。所以在山西呢，他把基督徒这些宣教士呢抓到太原，首府太原，当众问斩，而且他斩的时候非常的残忍，他当着父母宣教士父母的面杀孩子，再当着丈夫的面杀妻子，最后才杀丈夫。这样的情况下，山西就变得非常的火爆，因为老百姓觉得，既然山西巡抚老爷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那他们再怎么干都不为过，所以就轰轰烈烈的各地就开展了这个灭洋教的这种运动哈。所以在这个义和团运动，我们基督徒的历史书一般称作是庚子教难，因为1900年那一年是庚子年。在庚子教难当中呢，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殉道的有53个人，信徒呢最多18000人遇难，东正教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像北京的那个北馆就被烧毁了，还有呢就是一些东正教信徒222人也在那个义和团运动当中遇难，而新教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属呢是最多的遇难，是189人，而其中内地会的宣教士呢就占1/3，共58人，其中有孩子21人，因为内地会的宣教士和他的家庭呢很多的都是在内地来宣教，他们面对的这种义和团的这种杀害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能够逃出或者是得到帮助。新教的信徒被杀的数字呢是难以统计的，有的说是1912人，但是呢应该估计到差不多有5000余人的地步。那各地都有这样的惨案，尤其在北方哈，山东、山西、河北、东北这些地方都是教会有很大的损失。不过今天我们看到在山西一个被文革毁坏的一个宣教士的墓地里面，也专门是为着庚子教难殉道的宣教士的墓地里面，那新教宣教士的墓地的这个入口有个三角的石头，上面写着是给你们留下榜样。当我看到这样的照片、这样的墓地的时候，我就是真的非常的感动。这些宣教士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鲜血洒在中国的大地上，给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或者给我们以后的中国的基督徒都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是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很好的来继承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精神，这种为主摆上，甚至洒热血抛头颅这样的精神，把神恩惠的福音，把神真平安带到一个仇视他的社会当中，仇视他的民众当中，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令我们尊重和应该让我们纪念的。好，这是一个方面。那另一个方面呢，在这事件之后引发了教会的反思，也就是说从宣教士高调的来到中国宣教，并且打算用他们的热忱哈，不但是把福音传播在中国，而且要给他们改变中国社会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啊，以至于呢借着鸦片战争，借着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大施拳脚，大展宏图。而且你会发现呢，在原来的400多次教案当中呢，教会都是赢家，也就是说虽然开始受损失，教堂被烧啊，教徒被打或被杀呀，但是一旦摆到这个官司这个场面啊，摆到这个政治当中解决的话，最后教会都是赢家的。 虽然是被了这个帝国政府所利用哈、啊，他们各自本国的帝国政府所利用，迫使清朝政府签订越来越多的条约，付出越来越多的赔款和各样的权益，但毕竟呢，教会都觉得正义伸张了，扬眉吐气了，在地上他有了他们的这个非常好的结果，都是他们是赢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但你会发现呢，到1900年他们突然意识到，如果还是按照这种方式去走的话，恐怕对教会未来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祝福。当年在清朝的海关为官的这个海关总监赫德，他觉得说，宣教士和教徒这种地位呢，其实应该透过法律明文来规定，而教徒呢应该遵守法律啊，传教士呢其实不应该介入地方的诉讼事件，否则的话你就会招惹当地民众的不满和敌意。这是他的观点。而他说了一句话呢，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他说，如果你不注意调整这个策略的话，他说50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铠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诸位请想，50年后是什么时候呢？恰好就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年。我不知道赫德他以什么样的心态哈、啊、来去说这样的一段话，但在我们看来，他说的是非常的准的。在当时，义和团的口号就是扶清灭洋。你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而我们以前说，当中国教会面对着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冲击，付出代价。这说明了什么呢？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可以说是宣教士在进入中国之后，你的宣教的心态，你宣教的策略和你宣教的行动，往往会带给你和这个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或好或坏。当然我们可能做得很好，也会受到误解和指责，像圣经当中说的会为主受苦。那另一个方面，也像彼得前书那样说到，说你竭力行善，你就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指责。而宣教士早年到中国来，他们已经不是像利玛窦那时候的天主教宣教士那样，他们没有那么高调啊，没有那么强势。在19世纪的宣教士，我们讲过是在殖民大潮这样的背景之下来到中国宣教的，所以他们有一种特别的优越感，特别的白人至上、白人中心、欧洲进步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他们看中国社会，他们看中国很多的问题，他们就会采取比较强势和高调的介入的方式，并且认为这就是为神做工，并且是看见说这就是神打开中国福音的大门。那为此呢，有很多的教案就产生了，在中国这种冲突当中，就他们需要开始反思。在反思是在1900年义和团之后，教会才开始对宣教策略进行反思。但其实呢，有一位宣教士，他很提前的做了这个功课，他成了一个对华宣教反思的一个先行者和实践者。这位宣教士就是我们都很熟悉也很尊敬的戴德生。他在1868年6月，戴德生和他的同工到扬州去租房，而2个月之后，8月22号，他租的房子就被人纵火啊，被人他这个院子就被人围攻，有的同工呢受伤，而且呢他的财产呢也受到了抢劫。那当然最后清朝的官府是派兵驱散了人群，并且逮捕了抢劫和纵火嫌疑犯4个人。而英领事呢也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施压，要解决这个教案，并且呢派出军舰示威，差点呢酿成战事。但是这个时机呢不是一个 在英国政客和商人看来不是一个好时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生意正在很顺利的进行，没有需要说给清朝施加压力，换取一些利益，换取一些好处，换取一些方便，这样的一个时机呢，他们认为反而是戴德生给他们惹了麻烦。如果一旦发生战事的话，他们现在到手的一些利益可能受到损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戴德生他的在华宣教就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了。伦敦泰晤士报甚至发布社论来抨击内地会的宣教政策，也说你自己跑到那么深的这个内地去宣教，你没有什么跟领事商量啊，没有取得很好的保护啊，实际上你就等于自陷危险，然后惹了那么多的事情哈，差点让我们受损失。所以这种批评的声音让戴德生非常的痛苦，以至于内地会在英国的这种奉献呢都受到了影响。虽然他们不主动收取奉献，但是他们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这件事情就让他非常的痛苦，也是他走入了一个灵性低潮的一段时间。那后来他由于灵修里面看到他和主啊是葡萄树与葡萄枝的这种关系，他要连接在主上，他就能够有力量，这从他里面慢慢的走了出来。那这件事情实际上也对他宣教的这种策略的调整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他重新思索内地会对华宣教及这个如何面对民教冲突啊，虽然不是内地会的责任，也有可能是以前历代的这个宣教士积累下来的矛盾，他们也要为此付代价。其实你要知道，就是说别人做的事情呢，你觉得是跟你无关的，但是呢，往往呢，作为一个在主里面联合的一个共同的属灵的身体呢，其实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也会承担别人的问题所付的代价，我们也会同样付这个代价，尽管不是你做的。所以戴德生在他这种反思当中呢，开始反省基督教宣教和政治势力这种关系，他就提出来了一个在民教冲突当中呢，不去诉之于本国领事，并且拒绝呢接受赔偿这样的原则。所以你后来看到1900年尽管内地会他们的损失非常大，占这个殉道的宣教士的1/3强，但是他们没有接受任何赔款。这就是在扬州教案之后呢，戴德生经过反思，他看到当时宣教在中国的策略问题，他进行了调整。所以他在1884年内地会内部呢有一本指导手册叫原则与实践，每一个参加内地会的宣教士都要在这本手册里面呢行事为人哈，知道行止。这个手册里面写到说，倘若在内地发生麻烦或滋扰，可以友善的向当地中国官员陈情，如果他们不做补偿，那些受害者就应满足于将他们的申诉交托在神的手中。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宣教士都不可以向英国当局上诉，主的命令是应遵循为最终的凭靠。倘若他们在这里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该离开去另一个城。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原则是非常清晰的，避免在当地引起这个民教冲突哈，借助于外国殖民势力来打赢官司获得利益，他就放下这种权利。尽管不平等条约有这样的权利给他们，但是在主里面我很钦佩戴德生，他是可以把这个权利放下的，宁愿吃亏，宁愿把这件事情呢交给神。这是我们看到在1900年整个的宣教是在反思他们的宣教策略之前，戴德生他们的内地会已经神让他们在扬州教案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中已经开始反思并且调整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所以在1900年当宣教士全部都开始反思的时候呢，戴德生他们的经验就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当时呢反思的过程当中，英美政府 和教会内部呢，都会对于教会和宣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活动呢，做出相应的限制。像英国驻华公使就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禁止各地的宣教士直接到官府为信徒诉讼这些事情出面，避免引发教案。如果有必要的话，官府的交涉呢就必须经过各地的领事来进行哈，不要让宣教士自己去直接打官司。另外呢，德国他们也在上海的报纸里面提出说，宣教士不能从事宣讲基督教和知识以外的工作，违者呢就是要予处罚，甚至呢就是诏令他回国。你可以看到1900年这样的痛定思痛之后，宣教士在中国的宣教策略就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转变。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教会里面有那么多信徒，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教会里面有很多老年人，这一大群都需要特别的牧养。我们祈求你让教会看见这一群老年人的需要，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开展长者的事工，帮助我们年长的长者，他们在信仰上面，在实行你话语上面都不断的长进，让他们虽然是身体衰残，但是心灵却是一天新似一天的。主啊，们也祈求你帮助教会好好的关顾老年人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的老肢体有很多地方需要教会来看顾帮助的，我们就祈求你让教会好好的落实做这方面的事工。主要我们也为着另外还没有相信你的，我们知道圈外还有羊，就是一些老年人他们还未曾认识你的，让教会也注重将福音传到这一群人的当中，让他们在老年的时期都能够听见福音，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周围的长者他们能够有机会得到你给他们的福音，让他们在世上跑一趟的时候不要失掉这个福气。愿教会都看见这个需要，好好的努力去传扬你的名，让我们在社区当中的老年人都有机会认识你。我们盼望教会里面的老年人事工越做越好，你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神。